人活在世界上如何与世人相处，怎么在世界上立身，我想下面至少这四点是告诉我们怎么处世为人的。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安于卑。就是安然持守一种卑微的心态，安心处身于一种低下的状态。耶稣打那个比喻啊，就是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呢，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有点意外，我就说：“耶稣啊，你怎么也管这么小的事儿啊？这么细致的处世之道你都讲。”但是他用的后面这句话呢，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还记得他在别的地方也用过吧？就那个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结尾的时候也是这么总结的。哎，这事情就严重了。这个让座的意思跟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那个故事是一致的啊，都是讲自卑和自高的问题，只不过表现不同。那个呢是在神面前，这个呢是在人面前，但是讲的是一种心态。耶稣所说的自卑呢，当然不是我们常常说的低调做人，因为耶稣说的不是做人的策略，而是本分。这种安分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们在任何时候，只要悄悄地坐在末位上，我是觉得非常舒服的。你坐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想看手机看手机，想打盹打盹，很自由。耶稣告诉我们坐在末位上，我们以后在人生排座的时候哈，你就排人类最后一名就好了。这样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就没有什么惊涛骇浪可以波及你，就好像你在深海之下或者太空之中一样，那么安静。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就想到这种心态啊，在末位上的这种心态，自由而踏实，就好像赤着脚的小农孩儿。农家孩子在田埂上走一样，自由自在，谁也管不着你，你也不去管别人，坐在末位上嘛，坐在末位上没人跟你争座的，你放心好了，所以坐在这个卑微的位置上，是处世的一个法宝，就是回到人生的底线，既不会得意忘形，也不会妄自菲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安于卑。第二点呢，叫富于贫。我用的是这种对称的话，富，富足的富，贫穷的贫，藏富于贫，或者寄富于贫，就是在贫困的人身上享受你的富足。这什么意思呢？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是在上帝心里积攒信誉，让上帝的心意得着满足。因为上帝的心呢，他无时无刻不在贫困、弱小这个可怜的人身上，所以当你因着爱心而投身于这个贫穷者中间的时候，上帝就让你置身于他爱的富足里。那个德丽莎修女就是一个在一贫如洗的流浪者中间成为一位富甲天下的女人啊，她是在贫穷的人当中得享富足。当然这个贫穷是世上的短暂的物质的表面的现象，但是他那个富足却是内心的永恒的属神的富足。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的教授卢云，他曾经深陷忧郁症不能自拔，后来他怎么好的呢？他就是在服侍残障人的过程中恢复了健康，找回了人生的意义。真正的富足的人，他都是同情 甚至是热爱穷人，他们从中获得不可计数的财富。真正的强者都尊重弱者，他们从中获得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儿子选择乐生在马槽里，选择生活在最底层，选择做罪人的朋友，选择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注意啊，耶稣最后一句话是成了，他是选择赤身露体的在十字架上说出了人生最后一句话，成了。所以我们思想耶稣，他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这些贫穷的可以因着他而富足。第三点，我叫做隐于神。隐于神呢，就是向暗处的神活着，无论做什么都是做给神看，不向人显摆。诗篇上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话翻译的也不错啊，有点文言，有点拗口，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你等于是享受了他的全能的保护啊。全能者是看不见的，是隐秘的，当你藏在他里头的时候，他的能力就是你的保护，你的翅膀。现实生活中怎么样才算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耶稣举过几个例子啊，行善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讲行善，耶稣讲的就是说给神做。给神做不等于人看不见，但是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这个差别很大的。一般来说，张扬的人都不实在，实在的人都不张扬。美言不善，善言不美。还有祷告，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讲的全是暗中暗中暗中，我特别喜欢这种暗中暗中，因为人看不见，你纯粹是给神看的嘛。还有进食，耶稣也讲了，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讲了这么几件事，行善、祷告、进食都要隐藏，都要坐在暗中。不仅是这三样，他说一切敬神爱人的事神都喜悦，但是如果不是向神而行，只是做给人看，就是宗教的虚伪，不讨神喜悦啊。耶稣一再强调暗中暗中，这个暗中是什么意思？暗中不仅仅是说人看不见，主要是说在灵里神看得见，因为神是灵，神对人的观察呢是观察灵，人对神的敬拜也是灵里的敬拜。其实圣经上讲，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是从灵里发出来的，都是从灵里发出来。那么怎么理解下边一段话呢？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看这个话好像是相反的哈，前面都是讲暗中暗中隐藏隐藏，这个说要亮出来，亮出来，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神的儿女。起码我们相信一点，耶稣讲话不会前后矛盾的，一定是一致的。那一致性在哪里呢？前面讲暗中讲的是向下扎根，这里讲发光讲的是向上结果，是吧？以油灯为例，他要在暗中吸油，在瓶子里边往上吸油，这是暗中的，在瓶子里头的，然后他上面才能点燃发光。为什么要讲暗中讲隐藏？针对的是故意叫人们看见的那种伪善行为。那这里讲发光呢，要求的是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为了荣耀父神我才发出光了，也不是故意的发光，那是本身有神的光发出了。显然一个人如果不在暗中向神而活，与神相交，他就无法在人面前发出光来荣耀神。第四点，处世之道叫超于世。 超然于世界之上。这个出世和入世啊，一直是宗教和修行无法回避的问题。儒家讲入世，佛家讲出世，又有一种说法叫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啊。但是到底耶稣是怎么说的啊？他对门徒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教导，他说你们不属于世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啊是非常要紧，出世入世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什么事儿几乎都解决了。如果你意识到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哦，那你在这世界上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都可以战胜了。赴难之前，耶稣对天父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其中他这么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里啊，耶稣他用了几层概念。第一，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二，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第三，我们被世界恨恶；第四，我们被上帝保守；第五，我们有耶稣的喜乐。我用我们这个词儿，是因为我相信耶稣的话绝不仅仅是对门徒讲的，也绝不仅仅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而是对每一个世上的人说的。我们在世上的人都是入世又离世，有来又有去，有苦又有乐，人生客旅。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细心地品味这些话，好叫自己在世上的一生游刃有余啊。起码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啊，回答三个问题起码。你属于这个世界吗？你离得开这个世界吗？世界爱你吗？这三个问题呢，我可以说啊，如果你的回答都是 no， 你就是个清醒的人。你属于这个世界吗？ no。 你离得开这个世界吗？ no。 世界爱你吗？ no。 哎，你很清醒。其中有一个回答是 yes， 你就糊涂了。哪一个回答 yes 你都糊涂。你属于这个世界吗？ yes， 完蛋了。说你离得开这世界吗？ yes， 你自吹吧，你吹什么呀？吹世界爱你吗？ yes， 你傻吧，你上当了。那么下面还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不是事实判断题，而是信心选择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你相信上帝可以也乐意保守你避开凶恶吗？
相信。
第二个问题，你相信耶稣可以也乐意让你充满喜乐吗？
相信。
因为前面的三个已经确定了嘛，那个事实已经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说你怎么办了，你的信心在哪里啊？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你选择什么就决定了你得到什么。你如果相信上帝可以也乐意保守你脱离那恶者，那你就已经脱离了。这个信心就是成就，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就是这意思。你信是得着的就已经得着了啊。这个你如果相信耶稣可以也乐意让你充满喜乐，你就已经被喜乐充满了啊。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这句话啊，在我信耶稣之前是我的一个座右铭，那今天来看呢，它依然有一定道理。但是除非对前三个问题说 no， 不然的话很难有出世的精神。你必须把那前三个问题全否定了。我属于世界吗？不属于。世界爱我吗？不爱我。你能离得开吗？离不开。你都是 no，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有出世的精神了。耶稣在世上只活到33岁，传道只有3年多，他却一再说，我在世上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像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老人说话一样。使徒保罗也毫不留恋地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圣经上说，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他的儿子耶稣，这就是永生。归根到底哈，唯有在永生里，人才能踏踏实实地出世， 高高兴兴的入世，潇潇洒洒的度过在世界上的日子，也就是把今生当成永生的一战，拿得起放得下，来就来，走就走，所有的一切都不在意。我就跟大家讲啊，我们常常陷于细节，魔鬼最重视细节。在原则上他说你信得对，你信得好，在细节上折磨你啊。我们在原则上都说我有永生，我有永生啊，怎么着，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这个都懂啊。好家伙，天天让你油盐酱醋柴，婆媳公公闹矛盾，乱七八糟的那些小事杂事凡事一个接一个来啊，你就一下子就被这个今生给捆绑住了，让你潇洒不起来，超越不了这个今生。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别把今生看得太重。如果明天是永生，那今天怎么着都别在意就好了。当然不是说不遇见事儿，我就说遇到就遇到，不遇到才怪。遇到不要沮丧，遇到就说我知道我会遇到你，但是我不在意你。我知道我会有苦难，但是你没法战胜我，因为我有平安。就是这样，考验我们的就是接下来的生活中，人生路上要不要被今生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缠绕。其实你知道吗，永生这个东西是无始无终的，你知道永生永生吗？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开始永生，那是错误的观念，而是我们一信的时候我就迈进了永生这个无始无终的河。那现在呢？现在我们活在哪里？在永生里呀，不是等着死了之后进永生。好多人是这么理解，结果他今生现在活的还是个今生人。那今生人就是抠抠缩缩的，你争我夺的，斤斤计较的，好像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拿不起放不下。如果知道你现在就在永生里，管他呢，现在回家也好，明天回家也好，对吧？哪天回家都好，不回家也好，因为家里的门开着等我呢，啊，就是这种潇洒，这原则上都没问题。我这么讲，你们都同意？就是怎么落实到细节？有烦心事来的时候，你那么潇潇洒洒的说，不管你，去你的，我是永生人，啊，有人坑了你，你说坑就坑，我有永生，你没永生。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比不信的人更潇洒。我家里有个亲戚，就是我跟他传福音的，就说。我做生意啊，等我以后不做生意了再说吧。我说为什么现在不行啊？现在你做基督徒那不明摆着让人坑吗？我说那谁坑你？你基督徒你不让人坑的叫什么基督徒啊？我说你知道这个就好啊。所以我们这个有永生的人就是不一样。感谢神，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永生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永生里。主啊，我们常常被今生绊倒，被今生迷惑，求你圣灵啊，常常的引导我们，提醒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的地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主啊，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活得潇潇洒洒，活得合乎你的心意。这样的话，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中也就真的可以发光，可以作眼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